中国政治宣传喉舌新华社在2月22号发文，声称美国和北约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责任方。这场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根源在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热衷阵营对抗，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文章仲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是在火上加油，无益于和平。这种叙事模式和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宣传相似度是极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号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表示，煽动并且升级乌克兰冲突以及所造成的伤亡的责任全部在西方精英以及今日的基辅政权那一边。西方正在将乌克兰当作是打击俄罗斯的破城锤以及是测试的区域。战争周年的时候，中国正尝试打造和平使者的国际形象。中国在2月21号星期二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旨在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发展。中国预计还将会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公布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在2月22号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会继续坚定站在对话的一边，站在和平的一边。但是中国一边呼吁和平，一边是推广俄罗斯宣传的行为引来了质疑。研究中国事务的独立学者金培力在一封回复美国之音电子邮件当中说，现实是和平和对话指的是让乌克兰停止反抗，接受死亡。中国外交部对和平以及对话的定义令人害怕。在去年2月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外交官以及是官媒在国内以及国外的平台上面推广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包括乌克兰被纳粹控制、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等虚假信息。一年之后，中国在宣传俄罗斯的阴谋论上面是稍微是收敛，但是仍然有大量的采纳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信息。独立学者金培力每日在他的推特以及个人博客上面记录中国央视旗舰节目新闻联播的内容，他将自己的观察是话给美国之音知。一整年来，这场战争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角来报道，95% 的图像是来自莫斯科，构筑叙事的模式的分析亦都是，就算是在展示乌克兰军队的时候展示的，亦都是他们陷入地坑当中，或者是用迷彩伪装住，或者是用枪声而插住他们的耳朵。在报道俄乌战争上面，中国官媒大多是使用来自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官媒的讲法，例如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称为是入侵。美国之音搜索中国民族主义官媒环球时报的微博发帖的记录之后，发现环球时报只有在引述他人的讲话的时候才会使用入侵二字，而且是给予这个的词打上双引号。环球时报在媒述这一场战争的时候，更加经常是使用的词是不明确指出侵略方的俄乌冲突。但是对于俄罗斯对这场入侵的单方面描述，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官媒却是不加引号地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新华社以复述的方式报道了普京讲话的部分内容，报道的标题为是普京国情咨文痛批西方挑起战争。环球时报的网站环球网在微博上面发文，逐条总结了普京讲话的重点。在官媒的推动之下，多个普京讲话重点成为了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包括普京称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普京重申是乌克兰挑起战争，普京称西方对俄制裁意在让俄人民是受苦等等。这些贴文之下的评论区大多数是遭到了审查过滤，只能够看到支持普京以及是俄罗斯的言论。 在当日的百度热搜榜上面，普京整个地球都点缀着美军基地，普京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不可能，亦都登上了榜首单的前十。而来自俄罗斯的官方的讲法，俄罗斯要求美国从乌克兰撤军则是登上榜首。中国官媒对普京的讲话不加辩驳的报道方式，以及是美国总统拜登国情之民讲话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这个月初发表的该场系讲话遭到了中国官媒的严厉批评。环球时报当时发表社评，国情之民反映出的美国令世界不安。社评仲写话，坦率地讲，论气度与合格局，这个都不似是一个以世界领导者自居的大国总统发表的国情之民。普京在星期二的讲话的全文翻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以及微信上面发布的拜登讲话摘译，即是遭到了平台的封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